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寻秦记》，播讲人大山，第25卷第4章，真假难分。接着的十多天，项少龙如常上朝，但却谢绝了一切的应酬。全力训练由300人组成的堪称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他们的装备都是这个时代最超卓的。原先的设计是来自他这21世纪的装备专家，在经过青树为首的越国巧匠多番改良，使他们变成了类似武侠小说描写中的高手，精善使用诸般厉害暗器武器以及攀墙越壁、潜踪匿迹之术。这天黄昏时分，季嫣然携无果从牧场来了，更带来了好消息。真美丽的才女说，乌应恩在嫣然软硬兼施之下，终于承认了暗中向楚军提供消息，但却辩称全是为乌家着想，因为楚军只是要求他设法令我们打消退往塞外的念头罢了。藤毅冷笑道，叛徒自有叛徒的借口而已。姬嫣然说，嫣然倒是相信他的话，因为当嫣然指出楚军可能因为夫君功高震主动了杀机，他吓得脸青唇白，还把与他接触的人都供了出来。项少龙沉声说，是谁？季嫣然道，那人叫姚谷，夫君认识这个人吗？项少龙点头说，此人是李斯的副手，专负责联络各国的责任，最近刚从齐国出使回来，是个很有才智的人。季嫣然说，乌三爷现在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答应了全面与我们合作，为了安全，嫣然把他原来的家将和手下全体送往塞外，免得其中有人在私下被姚谷收买了。项少龙说，吴应恩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令楚军以为我们待诸事都完成之后才会撤往塞外。藤毅沉声说，若我是这个忘恩负义的小子，我便会在拥堵借嫪毐之手把你除掉，那时他还可借为你复仇之名对嫪党大肆讨伐，一举两得。项少龙笑着说，总而言之，我们不可以让他知道我们杀了吕不韦之后立即就走，这便达到了祸敌的目的。转向姬嫣然说，嫣然的思虑比我们两兄弟都要缜密得多，能否编造一些消息，逐分逐点的在冠礼之前这段时间内慢慢的漏给姚谷知道，最好是要他经过一番推敲之后才猜得到我们需让他转告给楚军的故事呢？季嫣然白了他一眼说，你不要猛捧嫣然了，人家尽力而为吧。藤毅说，尚有两个多月便要到雍都去，三弟究竟有何杀吕不韦后从容脱身的妙计呢？项少龙叹了一口气说，我要先见朱姬一面才能决定细节。季藤两个人大吃一惊，藤毅劝道，现在嫪毐视你如眼中钉，假如你到雍都去说不定会出事，而且如果被楚军知道了可能更会激起他的凶念。季嫣然也说，太后 也不是以前那个太后了，甚至会误会你杀了他真正的儿子来偷龙转凤，故而你实在不易去见他。项少龙倒没有想过这一点，心中一阵不舒服，说不出话来。藤毅拍拍他的肩头，安慰说：只要对得住天地良心，哪管别人怎么样看我们呢？项少龙苦笑说：我正是为了自己的良心，才想去见朱姬一趟，希望能使他得免大祸。转向纪嫣然说：可否把青姐请来？我希望能透过她，秘密地约见朱姬。纪嫣然玉脸一寒，气道：你这人，想定了的事儿，总是一意孤行。朱姬为嫪毐生了两个野种，难道他肯舍弃两个儿子陪你走吗？现在我们自顾不暇，你仍要节外生枝。廷芳和智智走之时，曾让我千万不可让你去做危险的事儿。若你真要去见那个女人，你先将纪嫣然休了吧。项少龙自认识纪嫣然那天开始，尚是首次见到他如此的疾言厉色，吓得噤若寒蝉，不敢辩驳。藤毅点头说：今次二哥帮不了你啊，尤其此事关系到家族的存亡，三弟你怎都要听嫣然的话。项少龙无奈的只好答应了，纪嫣然这才消了气儿。接着的一段日子内，项少龙一面全力地训练手上那支300人的劲旅，另一方面指导巫果如何扮作自己，务求要连小盘、李斯等熟人也要瞒过。唯一的破绽是声音，幸好纪嫣然想出一计，就是由项少龙在适当的时候装病，那就算声音沉哑一点都不会起人疑窦了，更不用说那么多的话，真是一举两得。这晚萧月潭从牧场回来，借了一套项少龙的官服后把巫果关到房里，众人则在外面静心等候，看看巫果会变成什么样子。众人到现在仍不大清楚项少龙为何要找巫果来乔扮自己，京俊忍不住说出心中的疑问。项少龙答道：我第一个要骗的人是吕不韦，楚军已经打定主意要吕不韦留守咸阳，以吕不韦的作风，定趁这个时机设法除去二哥和五弟，只要我……咦，纪嫣然、藤毅、京俊都吃了一惊，瞪着脸色微变的项少龙。项少龙神色凝重地说：你们说会否管仲爷也用同一种方法潜回咸阳来呢？否则在此离加冕礼只有一个月的关键时刻，他怎么肯仍然留在外地呢？藤毅说：没有萧兄的妙手，凭什么变出另一个管仲爷来呢？纪嫣然说：若吕不韦早有此计，要找个与管仲爷相似的人，再由旁人加以掩饰，应该可鱼目混珠。所以夫君大人所猜的该有极大的可能性。项少龙向刚进来的陶芳说出他的猜测后道：通知涂总管，请他留意此事，只要我们把握到管仲爷的行踪，行事时第一个杀的就是他，然后才轮到韩杰等人。京俊道：刚才三哥的意思是否想让吕不韦以为三哥是陪楚军到了拥堵，其实你却是留在咸阳对付他呢？项少龙点头说：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其次就是我可以不在楚军的监视下放手而为。藤毅说：但我们需做周详的部署，设法把巫果从雍都接走， 否则恐怕这个小子性命难保啊。萧月潭的声音响起道，这正是这精彩的地方，只要假少龙变回真巫果，要逃起来就方便了。众人探头朝敞开的房门瞧过去，只见萧月潭和另一个项少龙缓步而出，无不拍案叫绝。巫果扮的项少龙向个人唱了一个诺，坐状摸往并不存在的百战宝刀刀柄上，喝道，吕贼，你给我跪下，我项少龙等斩你这个臭头已经等了7年了。竟连声音语调都装得有7、8分相似，众人轰然大笑。季嫣然娇笑说，这是没有可能的，怎么可能会相思成那个样子呢？巫果朝季嫣然哑然说，娘子，你连夫君大人都不认得了，糊涂至此，小心为夫休了你。当然又是惹得哄堂大笑，陶芳更是辛苦地捧腹弯腰。季嫣然喘着气儿笑道，你敢休我，我就一剑宰了你。项少龙看得心生感触，巫府这2年多来还是首次这么洋溢着欢乐的笑声。巫果摆了个吃惊状，失声说，娘子这么凶，为夫迁就点认错好了。季嫣然再也没有好气儿和他缠下去，对萧月潭说，萧先生不愧是天下第一妙手，怎能弄得这般神奇的呢？萧月潭爱不释手地欣赏自己的杰作，轻描淡写地说，我费了5天功夫，用木材雕出了少龙的头像，再用秘方配制出磨料，复制出这张假脸，上色和施一番手脚之后，另一个项少龙就出世了。京俊赞叹地说，以后我如果未验明对方的正身，再也不敢相信对方是否真的是那个人了。萧月潭笑着说，若没有巫果，任我3头6臂都是无计可施啊。这家伙的体型大致和少龙相若，只是肩头窄了点，于是我在他衣服里面加了垫子，便掩饰了这个破绽。季嫣然掩嘴娇笑说，不过他仍要学习怎样走路才成。巫果仰天打个哈哈，大步踏出，学着项少龙的姿态来回走动，果然是惟妙惟肖。项少龙整个人轻松起来，忽然间他知道主动权又回到了自己的手里，再也不是处于完全挨打的劣势里了。项少龙和萧月潭两个人坐在亭内，同赏园上美丽的星空，无限感触。萧月潭叹道，生命真奇怪，上一刻我们似乎仍在临淄，忙于应付各式各样的人物和危机，这一刻却已经置身咸阳，同样是想着如何溜走，但这一趟却有一了百了的感觉，心情好得多喽。项少龙点头说，有老哥在旁指点，我更是信心十足，有把握安然抵达塞外，去过我们渴求已久的新生活。萧月潭沉吟片上正容说，我们都知道嬴政绝不会让吕不韦这深悉他身份隐情的人活下去，我虽然很想看吕不韦如何黯然收场，可是那多多少少要冒上风险，那我们是否该早一步离开呢？岂非可以省去很多烦恼吗？项少龙说，我也曾想过这个问题，却因2个原因打消了这个念头。首先是家族的撤退仍需一段时间才可以彻底完成，其次是我怕嬴政暗中另有布置，只要我露出离开的动静，会在途中拦截我们，那个时候尽管杀了我，也可以向外宣称我已经走了，所以我们必须等待最佳的时机才能离开， 那应该是嬴政行加冕礼的那一天，而为了自保，我们必须对吕不韦主动出击，否则就要死无葬身之地。萧月潭点头同意说：“还是少龙想的周详。”项少龙苦笑说：“我的思考怎么及得上老兄？只不过没有人比我更明白嬴政的厉害与狠辣，一个不小心就会有周覆人亡之险。”萧月潭说：“你准备怎么样对付吕不韦啊？”项少龙正容说：“正要向先生请教。”萧月潭捋须微笑说：“该说向屠公请教才对，这个世上还有谁比他更明白吕不韦的虚实和手段？他静候了这么多年，等待的就是这一刻。”项少龙欣然说：“那这事儿全交由两位筹谋策划，我们就当整装候命的兵将好了。”仰头望望灿烂的夜空，心想：以屠仙的老道，萧月潭的智谋，应该很快就可以看见塞外的星空了。一晨，天未亮，乌府各人早已起来，聚在园中练武。项少龙耐心指导巫果使用式样与百战宝刀相同，由青书特别打制的另一柄宝刀。此刀刚制，虽仍与百战刀有一段距离，但已胜于青书的其他制品。巫果由于本身也是特级高手，无论姿态气势都似模似样，藤毅拿着墨子剑和他对打，这家伙到百多招后才露出败相，巫延灼、巫书、精善等铁卫都拍手叫好。项少龙把巫延灼招到身旁说：“众铁卫，以你最沉着多智，这回你们陪巫果到拥堵去，记得保命要紧，若见事色不对，就要借钩索之便立即逃回来。”巫延灼说：“相爷放心，陶公在两年前已经派人前往拥堵了，不但摸清了形势，还做下种种布置，可以在危机时接应我们。”旁边的姬嫣然笑着说：“巫果这个家伙诡计多端，从来只有他占别人的便宜，暗算他真是难比登天。少龙你放心吧。”项少龙对巫果也是信心十足，否则绝不会让他去冒这个险，却特别提醒巫延灼说：“楚军必会等到最好时机才会对我施展暗算的手段，那应当是在与涝党正面冲突时才发生，否则怎么能把责任推到涝党身上？”季嫣然插入道：“若有方法把那面具安到另一具身形酷血夫君大人的尸首处，那就可暂时把楚军都骗过了。”巫延灼精神一振说：“这事儿我们看着办吧，不一定是没有可能的。”这时巫果气喘吁吁地来到三人身前，得意洋洋地说：“我的百战刀法如何？”姬嫣然笑着说：“你相爷哪有如你这般喘得像要快要断气的样子呢？”巫果嘻嘻笑道：“别忘了我的病仍未痊愈，喘些气儿才正常吧。”姬嫣然点头说：“还是你了得，我差点忘了。”转向项少龙说：“夫君大人，最好让萧先生弄点病容出来，让楚军看到，到要装病时就更有说服力了。”巫果说：“初时只要装出疲累的样子，然后逐分加重病容，就更万无一失了。”项少龙暗想，这就叫一人计短，二人计长。正要答话，陶芳领着一个人疾步走来，众人愕然瞧去，无不喜出望外，来的竟是久违了的王翦，秦国 纵横无敌的绝代神将。